于成龙强大精神，把朝青和四儿换到床前。那四儿啊，还傻了吧唧的，但嘴里头不那么叨咕了。于成龙经过考察，看这四儿也没傻也没疯，就是胆子吓破了。毕竟他还年轻啊，毛遂才17，周岁15、16，要有钱的人家娇生惯养，还吃奶呢。你说这么小个孩子跟着自己奔波劳碌，饱受风霜和惊吓，于成龙也不忍呐，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苏超兴和四儿站在面前，于成龙把银子取出来了。超兴啊，四儿啊，你们跟着我受老了罪了，我真有点于心不忍。这点银子虽然不多，已尽我微薄之力，你们每人一份，拿着，赶紧打点行囊回家去吧。回家吧。四儿没说话。朝青一听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人，您不要我了，你要赶我走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我怎么忍心赶你们走啊？但是在这儿没有好果子吃啊，恐怕大牛二宝拴住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了，我实在不忍心你们再担风险了。回家去过个安稳的日子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苏超清眼泪掉下来了，往上磕头。大人，自从我跟着您那天，我就下了决心了，我有3寸气在，绝不离开大人一步。大人，我们走你怎么办？你身体还不好，急需要人手，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走的，我要跟随大人你到底。大人，我绝对不走。朝京，听话，我生气了，这可是命令。大人，你就要我的命，我死在你面前我也不走。苏朝京心说话，我现在一走我算人吗？我有人味吗？回去怎么面对父老乡亲？我是个逃兵啊，我太可耻了，我良心上都有愧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走。所以他涕泪横流，抱着于成龙的双腿哀求着，就是不走。于成龙眼泪也掉下来了。超情，你不后悔？
我不后悔，我死而无憾，跟着您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光荣。
好孩子，起来吧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
谢大人。
苏朝清把眼泪擦了擦，高高兴兴站起来了。四儿则不然，苏朝清在这说话他面无表情，哎，怎么个结局他漠不关心，眼睛盯着那银子。哎，于成龙一看就明白了。四儿啊，这是你那份，拿着吧，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去吧。你一个人走6000-7000里地也不容易啊，路上千万小心。回到家乡之后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让人给我捎了个信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四儿，你听懂了？
嗯，我听懂了，大人，我走了。
走吧，走吧。四儿把银子拿起来揣到怀里，转身回自己那屋了，小包不大，往身上一背，转身就走。苏朝清有点受不了了。
四儿，你给我站住。
四儿，
你还有人问吗？
大人急需要人手啊， 在这节骨眼上把大人抛弃不管了，你老了，你良心上何安呢？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？你哎，你真想要走？
这么我想回家。
于成龙一摆手，超清啊，让他去吧。超清，别叫我着急上火，人各有志啊。你们跟我不一样，我是受朝廷的委派来的，我属于朝廷的人，你们都是老百姓，来去自由啊，不要阻拦。四儿啊，走吧。哎，你要说这四儿不懂事儿，也不是那么回事。转回身来，恭恭敬敬给于成龙磕了仨头，给苏朝清鞠了仨躬，含着眼泪一横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。把苏朝清气的，这号人一辈子也没出息。这回好，来六个人，四个没了，仨死一走，就剩下于成龙和朝清主仆二人，那也得支撑着。四儿走了之后，转过天来，哎，老黄头来，一进屋气色不正，虚虚带喘，大人，大事不好了啊！于成龙一想，怎么没好事儿？又什么坏事儿？他就问老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咱们这个从山里回来好几百口子了，其中有一户老周家，这老周家的人叫周国栋，周国栋两口子昨天晚上被人给杀了，哎呀，太惨了，把脑袋给拎着走了，把尸身给留下了。家里剩下一男一女俩孩子，哎呀呀，惨不忍睹啊，现在乡亲们都在那看热闹呢，求大人你去看看怎么个处置啊。于成龙再伤心再难过，你是父母官，这事能不过问吗？
他强打精神，穿好了补服，蹬好了靴子，苏朝清陪着他，老黄头引路，拐弯抹角出离县衙，到了周国栋的家。那个破家连个院都没有，临街的房子，那破门一推就开，门板一碰都要掉，往屋一看，血淋淋一具尸体，经人验证，周国栋的尸体没脑袋，死得太惨了。往破床上一看，一具女尸也没脑袋，床上地上全是血，经人验证是周国栋的媳妇，把俩大人杀了，孩子没杀。旁边有个40多岁的妇女抱着俩孩子，这俩孩子哭哭啼啼，院里都是人了，一个个紧皱眉头上唉声叹气。看来这个土匪的气焰多嚣张，就敢进县里头来杀人。这土匪要不剿，社会不安定，老百姓没个好，谁还敢回来？于成龙一咬牙呀，检验完了之后，转回身跟老黄头说：“老伯，又得麻烦您了，找几个人赶紧把尸体抬出去掩埋，此事立案侦查，迟早有一天要给他们报仇雪恨。”
好嘞好嘞好嘞好嘞，
这老头真行，没这老头跑里跑外的，哎，于成龙就更麻烦了，招呼人来把尸体搭出去掩埋了，把血迹打扫打扫。于成龙一想啊，先别谈别的，先把这俩孩子安顿了，这俩孩子怎么办呢？能抱到县衙去吗？就跟那40多岁的妇女商量：“大嫂，你家都什么人呢？这俩孩子。”这一说到这，这妇女就明白了：“大人，我力不从心呐，
我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，还有老婆婆，实在照应不过来，这俩孩子我没法收留。
可也是，
这谁能收养啊？刻不容缓呢、啊。
大伙儿全发愁了。于长龙一想，哎，赖婆婆一个人身子骨挺结实，能不能让她抚养啊？朝清，把孩子接过来，走，找赖婆婆去。离这不远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赖婆婆一看知县大人到家里来了，简直是手足无措，趴地上磕头。于长龙把她拉起来，就跟她说：“赖婆婆，周家发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”“
听说了，我还看了一眼。”“
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，这什么人干的，怎么那么缺德呀？
平好一个家给败了，就剩下俩孩子，这俩孩子命也太苦了。
婆婆，本县这次来就为这俩孩子，我看您一个人也够孤单的，不如把这俩孩子收下，将来把他们抚养成人，你有个天灾病业，身边也有人服侍啊。婆婆，你能不能答应？”“
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老爷呀，并非我心狠意毒，也不是我不收留，你看看我三天两头都断顿呢、啊，那俩孩子跟着我不倒了霉了吗？我拿什么养活他们？”“
婆婆不必顾虑，这样吧，他父母都死了，财产不管多少，理应该由他的儿女来继承。那么你要收养了这俩孩子，这财产都归在你的名下，哎，都是你的了。这不够没关系，县衙门及时给你补贴，有困难找我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
老爷，要真诚如您所说，那我老婆子就愧领了。那好吧，就这么办。”
老太太答应了，把俩孩子接过来，亲亲这个，亲亲那个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。苦命的孩子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玉成龙安排好了，长出一口气，又把老黄头找来了，向他了解情况。“大伯，据您猜测，这谁干的？凶手是什么人？”“
那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知道周国栋夫妻是昨天刚从洞山回来的，他跟洞族住在一起，是不是在洞寨得罪了什么人，有人跟踪来的？哎，就把他们给杀了。要找凶手，我看洞山那块儿八九不离十儿。”“
对。”玉成龙点点头，腾出身来去一次洞山，肯定能找出凶手，起码也能找着蛛丝马迹。他坐在心里头有数了，按现在的钟表来说，上午十点钟左右吧，也不知道衙门里还有什么事儿。玉成龙起身告辞，带着朝廷主仆二人回县衙，拐弯抹角不远到了县衙门的。刚到门前，朝廷一把把玉成龙给拉住了。“
大人，你看。”
玉成龙抬头一看，坏了，县衙门着了大火了。不知什么人放了一把火，几间草房和竹房子烈焰飞腾。
又坑了我了，
这谁干的？这是。正在这时候，从县衙的院里出来九匹马，马上端坐着九个人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是咬牙切齿，手里都拎着凶器，一看就是土匪。玉成龙心中暗自庆幸， 心说这找我的麻烦，我要不出去料理老周家的事儿，正好把我们堵个正着，恐怕我们主仆的命也保不住啊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土匪骂骂咧咧的：“狗官，躲哪去了？钻地缝也把他掏出来！对，把玉长龙找出来！他娘的狗日的，怎么这么巧他不在？”说着话就到了街上了。于成龙和朝清刚好回来，走了个对面，其中有个贼一抬头：“哎，哥哥兄弟，这就是狗官于成龙，怎么那么巧要他的命，把他碎尸万段，催马就撵上来了。”于成龙能不害怕吗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朝清一看，拉着玉成龙这陌身就跑啊，钻了草地了，后边是紧追不舍。米反部下的虽然慢点，他灵巧，拐弯抹角，这房子虽然都没了，残垣断壁他有啊，到哪都能隐身呢、啊、连窜再蹦啊，帽子也掉了，鞋也跑飞了。主仆二人总算离开了县城，奔了大山了，把于成龙累得都要吐血了。朝清拉着他：“大人快走，追上来！”就听后边不远处马蹄子声，就在前边加把劲，别让三官跑了。哎呀，朝清啊，我实在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也得跑，我背着你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朝清啊，不必管我，你逃命去吧。大人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要死咱死在一块儿，我能不管你吗？苏朝清一看不行了，往路边一看，有珠子，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，咔吧一声，他掰折了一根，这根珠子有拳头大小粗细。苏朝清在掌中一横：“老爷，您快走，我跟他们拼了。”朝清啊，你一个人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啊？这也不是兵器，你也不会武术，还是咱一块儿跑吧。这主仆掉头又跑，后边是紧追不舍，眼看就撵上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就在于成龙对面大道上来了两匹马，这匹马速度并不快，懒三蹄儿，马上端坐着俩人儿。一看对面跑来人了，这两匹马就站住了。哎，于成龙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说完了，彻底玩完。后边有追兵，前头有人堵截，看来累生双翅也逃不掉了。不但他这么想，苏朝清一看，心里一翻个，完，彻底的完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对面骑马的一个人说：“哎，我说那位，你是于大人于成龙吗？”哎，于成龙眼睛就一亮：“哎，还有人认识我？哎呦，可遇上救星了！”于成龙赶紧就奔过去了。朝清还害怕呢：“大人留神呐！”对不住，他是故意的，他也是土匪。哎，怎么会呢？你看那表情也不像土匪。其实是土匪他也跑不了了。所幸于成龙很坦然的来到马前一抱拳：“本县正是于成龙。壮士，您怎么认识我呢？”这主一乐，从马上跳下来了，一躬扫地：“大人，您不认识我，我早就认识您。我先报个名， 我姓李，我叫李炳。至于跟您了怎么认识的，将来有了时间，咱们好好再唠唱。那后边追来的是土匪吧？一伙强人追赶不放啊，如何是好？
没事没事，毛贼草寇就这么一小撮，算得了什么呢？
大人，你放心，您到旁边躲一躲，喘喘气儿，歇一歇。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？
这主刚要拉宝剑，一数九个人不值得一打，把嘴一撇，跟他那伙伴说：“
我说老婆子，交给你了，我陪着大人唠唠嗑，行不行？”“
好了，我收庄包圆。”
于成龙揉揉眼睛，这才发现那个人是个女的，刚才都懵了，眼都花了，也没分辨出是男是女。这一说话细声细气的，他才看出来，哟，这女的长得还不错呢，但是身子骨相当结实，周身上下干净利落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弯弓插箭，全身的戎装看得出是女中的魁首，金国的仗义。但他心里没底了，说这叫李炳的怎么那么大胆呢？让他媳妇对付九名土匪能行？但这话他没说，只好躲到旁边去了。正在这时，这女人双脚一扁凳，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，把九名土匪给拦住了，冷笑一声：“呆，你们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追赶国家的命官，你们该当何罪呀？啊！”哎，还挺会甩词儿。这几个土匪一看事出突然，把牲口带住了，人人越现在人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才稳当住。其中有一名土匪看的样是个小头子，把嘴一咧，一脸的瞧不起，手里拎着把马刀。嘿，臭老娘们，你干什么？仨鼻子眼你还想多出这口气儿？你活腻歪了你？什么叫朝廷的命官？狗屁！皇上在眼前，我们都不怕，他算个几儿？既然你管闲事，叫你跟他一勺烩，拿命来！马往前催，把马刀是高高举起呀，叫太阳光一照，那刀都闪着寒光啊！于成龙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心说女人能对付得了？呵，再看这女人，一不慌，二不忙，脸上还带着笑容。一伸手在怀里头拽出三角插把弹弓，又抓出一把弹子儿，弹弓就小孩玩的那弹弓，但小孩玩那是小孩玩的，这是专用的。那弹子儿都拿铁砂子好黄泥啊，还有胶搓的那弹丸十分坚硬。再看这女人，靠了一粒弹丸对准了这个贼，一拉弹弓，啪叽！那打的怎么那么准？正好打到他举马刀的手腕子上了，啪！把刀打落地上了，这土匪的手腕子好像没折了，捂起个大疙瘩来。女人一笑：“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”